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新年快乐！跟你旁边说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好，农历新年刚刚过完，不知道大家这个年过得怎么样哦？通常到农历过年的时候都是家人团聚的时候，所以不知道在每年过年的时候你是感受到非常的期待，非常的开心，可以好好的休假跟家人相在一起，还是你充满了很多的紧张跟压力，因为要回到家里待有好几天，然后也不知道去干嘛，然后跟家人相处。那教会这一季呢，牧师给我的主题这一季我们谈论到的是真爱季，要谈关系当中活出爱。每逢过年的时候，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因为我们很期待在新的一年的开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有一些的改变，过去不好的、失败的，我们能够从头来过，甚至在一些关系里面我们可以重新开始。所以今天我想要谈的主要在关系里面，想一想在你生命当中有没有什么关系是你想要恢复跟改变的，也许是夫妻的关系，是亲子，是婆媳，是朋友，是同事，是弟兄姐妹，是同工的关系。不管怎么样，今天在神的里面，让我们一起来领受这样的祝福。让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孩子感谢你，主耶稣，我真的祷告，求你的圣灵真的在我们当中，主真的让你所爱的儿女，主应着你的话语，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得着益处。谢谢耶稣，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好，我们看到以下的经文，在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大家刚刚已念过一次了，这处经文大家都很熟悉，所以我们再来读一次，请。
所以弟兄们，
我们要将全人全心，这处经文讲到献上，当做什么样的活祭呢？这边说到圣洁蒙悦纳的祭，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生命死在十字架上，拯救了我们，为要使我们的生命成为神所喜悦的生命。跟你旁边说，你要成为神所喜悦的。
你要成为神所喜悦的。
那神所喜悦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呢？是一个改变的生命。但这个改变呢，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昨天在我们年轻人里面的主题是我先生在分享，他在分享的事情是该改变了。对，所以好像讲到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的生命要改变，但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变，因为这个世界也不断的在改变。现在常常有人说三五年就一个世代，对不对？不像以前他们二十年、十年，现在三五年就一个世代。常常你觉得你好像跟你的，像我现在常常觉得跟宋耀我就已经有代沟了。我们看的东西、听的东西、喜欢的东西、价值观就已经有很大的差异了。所以越来越变化速度很快，而这个世界不断的在变，按照人的心意好像在变，好像越来越败坏，好像越来越按人的心意而行。但今天我们要说的这里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是什么？是当我们得救之后，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而开始产生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什么？就是我们有一个悔改的心，我们能够悔改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进入到这个丰盛里面，然后继续圣灵在我们里面要持续来做这样变化的工作，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明白神的旨意，而且蒙他的喜悦。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其实不是方法的问题，很多时候是我们人的问题，因为我们的生命没有随着圣灵更新而变化，以及我们无法明白神的心意。好，然后这边讲到查验，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我们需要查验神的心意是非常重要，透过什么来查验神的心意呢？就是神的话语。好像我们的生命不断的好像跟神是一个对齐的过程，不是变得怎么样，而是在真理里面，当我们越了解的时候，我们就不断与神的话语对齐，不是乱变一通，因为世界也在变，我们就可能会随着世界乱变，而是在神的旨意、神的话语里面不断的跟真理对齐，对齐再修剪我们自己跟神的真理对齐。好，所以因此神的话语非常的重要，好像我们需要神的话语，我们爱慕神的话语，我们同时我们更多渴望能够来明白神的话语。但我要提的事情是，这绝对不只是知识上的追求而已。好，大家看我不知道看不看得出来，就是我不是个很爱念书的人，从前当学生的时候，然后书所以书也没有念得很好，然后以前我上学的时候，我常常都怀疑自己有过动症，因为就是我真的实在坐不住，我在上课都在等下课，然后觉得就是很痛苦，屁股那个椅子怎么会这么尖这么硬，然后很受不了，然后就很想要下课。然后在家念书的时候呢，因为我以前都没去补习班，在家念书的时候常常就去开冰箱，然后或者是大家知道那种就是魂游向外，就是你其实就是翻了很多页，但是你没有进入到那个书本里面，所以那个书本也不会成为你的知识。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我对读书是充满了惧怕的。所以读圣经对我来说一直也是 一个基督徒的责任跟该做的事情。很多人会用这个来定义基督徒，所以在教会里面我当然还是有乖乖读经，因为总是会有人问说，诶，在教会长大，大家读过圣经几遍啦，有没有读过超过一遍啊，你想要举手嘛，对不对？你不想要不举手很丢脸，所以你就还是会乖乖的照到每天的 QT 进度，然后读经。然后现在在年轻人当中也是，就是大家都读了铜奖银奖了，那我铁定要读个金奖，四章圣经做个榜样。所以好像对我来说读圣经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或者是一个是我觉得不是那么喜欢做的事情。而在教会全职之后，身为一个所谓的好像大家定义的助理传道人，好像需要对神的话有很深刻的了解跟认识，所以我觉得我需要更多的钻研神的话。所以曾经在神的话语的追求里面，好像我也迷失变成一个追求学问跟学历，好像我需要这些东西来让大家看见，哦，我是一个很称职的传道人，或是我是一个称职的牧者，然后就是我不能懂的圣经比宋恩样还少，那将会有点丢脸不好意思。所以好像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很努力的要去做这些事情来证明我自己。但是在我越认识神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事实是什么？事实是当我越爱神的时候，当我越渴慕神的时候，当我跟神建立越来越好的关系的时候，我自然我就越加的渴慕神的话语。为什么？因为当我很爱神，我很渴慕他，我追求他的时候，我更渴慕认识他的话语，因为他的话语可以让我知道神的旨意，知道神的旨意可以让我的生命知道如何来改变，像刚刚经文说到的，以至于来蒙神的喜悦。所以这个是神的话语最重要的目的，他的话语要在我们生命上带下启示，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并且在我们生命要怎么样来改变，刚刚说到的成为他所喜悦的生命。所以现在我还蛮喜欢听讲道的，就是讲道很长我都可以坐得住，而且很专注，我没有魂游向外，也没有觉得赶快下课，对，也没有睡着。然后我也喜欢读圣经查经，也许我们有很多人查得好，就是我并不是非常聪明的人，但是我渴慕神的话语。然后我也喜欢读一些属灵书籍，所以我也教宋恩样读属灵书籍，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知道我渴慕，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可以明白神的心意，我可以因着这样子更认识神，更像神。好，然后所以前几天呢，在我听 Joyce Meyer 的信息，他说到世界上有三种人，哪三种人呢？第一种人是还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俗称非基，就是非基督徒，这是第一种人。好，第二种人是什么人？是属灵的人。属灵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这样的人是遵照神话语而活，不好意思，是我的儿子，对不起，遵照神话语而活，不听从自己的想法、意志跟感觉而活的人，这样的人完全的遵照神的话语，是一个属灵的人。第三种人是什么样的人？是属肉体的人。很特别， Joyce Meyer 说这样的人他们常常也是爱神的，这样的人很多时候他们的生命我必须说是重生的，而且他们生命是可以上天堂的，但是他们的生命仍然按邪气行事。他形容这样的过程，好，这样的状态好像什么？就是他生命当中拥有很多的属灵知识，但是却没有变成启示。这些知识只是知识，但没有变成启示。我必须很诚实的说，我的生命当中很常我是一个这样的基督徒。我最爱说的话是什么？我懂，我懂，我懂，牧师说过三遍了，然后今天怎么这个信息、这个经文、然后这个故事我已经听过好多遍了，我都知道，我都懂。如果身为父母人就知道，你最讨厌你孩子就是这样，对不对？你当你在念他的时候，他就说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很烦，我知道，然后你就想扒下去。为什么？因为你就觉得他就不知道嘛，因为他如果做到你干嘛要念他，对不对？因为他知道但他没有做到，所以他根本还不知道，所以你才要念，不然爸妈真的没有那么无聊，牧者真的没有那么无聊，因为不知道。阿们，对。所以其实在我的生命当中，我很多时候我根本不知道，因为我的生命没有因着知道神的话语而真实的带下改变，我人就是那个瞎了眼聋了耳而且生命里面不知道的。因此不断的时常的在这天这个信息里面，我也被提醒我自己的生命，我们生命听到知道信道，我们还要行道，要带出改变。所以今天我们讲恢复之路，恢复关系有你有我。我要讲的是恢复关键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我们准备好我们的生命要因着神的话语而带下改变了吗？我们的心意要更新而变化，因着明白神的旨意而与神的话语越来越对齐吗？跟你旁边说，我预备好了。
预备好了。
好，第二点我们看到的事情是谦卑。好， 就是大家都知道，如果我们要学习美好的关系，其实最好的榜样是谁？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的生命是一个柔和谦卑的生命，那这也是我每天为我儿子的祷告，每天为他祝福祷告。我都跟上帝说，上帝他真的不用太有成就，他真的不用太聪明，因为妈妈也没有很聪明，但是我求神赐他一个柔和谦卑的生命。我真的向神求，因为一个我知道一个谦卑的生命是一个真正能够蒙神喜悦，是一个真正能够承受祝福并且被神所重用的生命，所以我向神求这样美好的生命。我们看到在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八节，大家再帮我念出来，刚刚念过，我再念一次，请。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
这是保罗对于腓立比教会的劝勉，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基督耶稣的心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是一个极其谦卑的心。主耶稣这篇经文讲到，不抓着自己与神同等的地位，而他甘愿舍弃一切的权利，这个地位放弃，取了奴仆的样式，降卑为人。所以主耶稣谦卑到一个地步，他怎么样？他为我们死，他舍了他自己。所以看耶稣，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是谦卑的核心是什么？谦卑的核心是爱，而舍己是谦卑的极致表现。因此对我来说，谦卑不是屈就自己，谦卑不是委曲求全，谦卑像耶稣是爱到一个地步，你甘愿舍己。你爱神吗？你爱不爱神放在你生命当中的人，放在你身边的人？你渴望在这个季节真实有关系的恢复在你的生命里面吗？那你愿意开始舍己吗？我印象很深刻，在上那个华神延伸制的课程的陈美如老师说过，他说常常我们在教会聚会特会里面，我们常常说我们爱神爱神，然后我们愿意为主舍己，好，我要为神舍己。他说但回到家里的时候说，今天谁要倒垃圾？他你？那时候你的生命还舍己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舍己，我们愿意为神舍己，但我们不愿意为我们身边的人舍己，老实说那还不是真的舍己。所以在经营婚姻，如果在座，因为就是对在座应该大部分的人都是有在婚姻里面的，所以其实你们真的知道，真的在婚姻里面非常重要，就是舍己啊，不能有太多的己啊，不然会很痛苦。那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这是我坐月子，我去年六月生小孩，六七月坐月子，好，坐月子的时候的小故事，好，就是在那个坐月子的时候呢，我比如说那段时间我感受到我们的婚姻像天堂，对，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那个男人可能就是从小到大就是没有看过什么太恐怖的事情，所以他们看到老婆生产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天哪，这个我的老婆怎么变得这么伟大这么厉害，然后就开始非常的敬佩你，然后对你非常好。所以在坐月子那段时间，就是对，因为他没有办法替我承受这个痛苦嘛，对，然后大部分事情都可以，然后就是我的先生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对我，本来就对我很好，那时候对我更好，然后就开始就是你知道，就是所有事情都帮我做，所有的家事做非常多，本来就做很多，做更多，然后开始就是你知道，就是所有东西都很体贴，然后跟我说你太累，你只要喂奶就好，你只要照顾他就好，你很辛苦。所以那段时间我们最常对彼此说的话是谢谢跟辛苦了。哎，那段时间的话呢，充斥在我们的家里面，然后总是看到他做的时候，他看到我做的时候就说你不用做，你太辛苦了，谢谢你。然后我看到他做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哪，我怎么世界上这么体贴的老公。然后因为我的伤口裂得比较大，我儿子头比较大，所以在医院的时候，那个我有插尿管插了比较多天，所以他还帮我换尿袋什么，我就觉得天哪，这么卑微的工作他竟然帮我换尿，那时候我真的觉得就是太感动了。所以我常常跟他说谢谢，然后夫妻之间就会这样嘛，就说谢什么、啊、恶心死了，然后人家都会这样子。但那段时间真的觉得很美好，我不是现在也美好，这段时间真的觉得婚姻真的很美好。但我要说的是就是我发现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就是如果在关系里面，如果在婚姻里面，我们能够看自己所做的都是理所当然，看对方所做的都是多做的时候，这个谢谢跟辛苦的就会自然的在我们的家庭里面产生。这不是一个刻意去说，而是你会自然觉得他怎么为我做这么多。但我必须说，我们常常在关系里面通常都是相反，别人做的都是理所当然，你今天怎么没为我做那个，你少做，然后就看 不高兴，然后觉得你为什么不做这个，你为什么不做那个。然后相反，然后当自己所做的就是很多做的，所以呢别人没看到，别人没感谢，别人没夸奖你的时候，你就觉得非常非常的不悦，很爱计较。所以这样的一个原则在我的生命婚姻生活里面也时常成为我的提醒，每当我开始计较的时候，我就回到这个原则里面，然后就会回到神的爱里面，让两个人关系能够更美好，更像在天堂里面一样合一，彼此相爱。好，所以鼓励大家，今天第三个，大家要紧张，第三个我们内容比较多一点第三个我们要谈到的事情是合一。好， 那个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经文，在腓立比书的二章一到二节，请。好，大家如果有时候看圣经觉得有点难懂的话，可以去查一些其他的翻译版本。就是有时候他们，就是我很需要，就是一些比较白话的翻译版本，有时候会让我们比较好理解神的话。所以我念另外一个翻译版本，当代译本的经文给大家听。如果我们在基督里受到鼓励，得到爱的安慰，与圣灵相通，有慈悲怜悯的心，就要同心合意，彼此相爱，灵里合一，思想一致。然后这边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在圣家中，当我们在肢体里面，当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经历到爱而带出来的一个反应，一个回馈，一个自然的回应是什么？就是同心合一，一个彼此相爱，一个灵里合一，思想一致。所以这是很自然很美好的事情。而后面讲到说，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就是保罗的喜乐可以满足，因着他们有合一的心智。所以属主的人喜乐，你会发现很真实的事情是，并非外面事物、教会事物的兴盛，并不是这个教会有多漂亮的会堂，并不是这个教会到底有多少人数上的增长，好像很漂亮的数字，而是很真实的事情是，当感受到神的家中是同心合意的时候，叫属主的人喜乐可以得着满足。所以今天最后一点我要来谈到的事情是合一，而我特别想要来分享的事情是教会的合一。为什么？因为我从小在这个教会长大，从我两岁从瑞士回来之后，我就在这个教会里面长大，走了二十几年的人生。好，一路以来就是在这个教会当中，我看到许多的纷纷扰扰，因为很多人的不完全，所以有很多人的受伤，甚至有很多人离开。在过去这样的过程里面，我曾经对这个教会感到非常非常非常的失望，然后也很受伤，然后我也想到总有一天我要离开这里，然后离开本族本地本家，然后离开这里，然后去外面闯一闯，去看看别的教会，一定很美好，然后一定就是大家都很快乐，然后不会有这种分裂啊、离开啊、受伤的事情发生。曾经这样想过，因为我一直觉得这样的问题是颂恩堂的问题，颂恩堂是一个不合一，是一个很多人的问题的教会。但是我后来明白一件事，在长大的过程里面，当然接触了很多的教会，或者是我越来越比较成熟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不是颂恩堂的问题，是谁的问题？是人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是我的问题。因此当神呼召我，当牧者邀约我留在这个教会的时候，我真的说，神，我要留在这个教会里面，因为我爱上帝，我也爱颂恩堂。我最大最大全职的梦想是，我渴望看见这个教会在神的爱里面有真实的合一，能够互相尊荣跟彼此成全，以及让神的心意能够来被满足。所以今天我想要分享一些很简单很有趣的原则跟方法，我们可以怎么做来保护教会的合一，使神的心意被我们来满足。因为教会生活很重要的一个目的，神设立教会是让我们来练习操练学习神的话语，还有彼此相爱的地方。所以第一个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持守真理，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我们请弟兄来念，请。
这就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
这边说，或做所要我得的。其实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的生命不要以现状为满足，我们要不断追求我刚刚说的对齐真理，与神的话语不断的对齐，而得着神要我守、神要我得的。所以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越来越明白真理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练习一件事情，叫做持守真理。什么意思？就是很多的事情是为了真理跟神的心意的缘故持守，是没有淡疏的。像在婚姻家庭里面，如果我知道神的心意是没有离婚，所以我不轻易的在关系里面，我可能说，哦，不然离婚啊，不然我就分开啊。在教会里面，我知道，例如顺服牧者、爱弟兄姐妹是神的心意，是一个真理的原则，我知道是对的，神所喜悦的，圣经说的，我就做，我没有任何的理由，没有任何的但书，没有任何的借口。不要让自己有很多可是跟但是的空间，这是我常常提醒年轻人的。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里面因着这样的可是跟但是，我们永远有太多太多理由让我们不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哦，恢复关系你不懂啦，那个我妈妈特别难搞你不懂啦，我牧师，我们教会牧师比较那个，我老板哦，真的是你们没看过的那种惯老板，很可怕。 永远都有很多很多的借口跟理由，可是这样的一个心使我们停留，生命停留在现状，没有办法进入到神的祝福更大的心意里面。而这样的一个持守真理的原则会帮助我们进入到一个突破，一个关系上的突破里面，因着神的心意，因着真理的缘故，我就做我就守，而神的祝福就要临到你的生命里面。第二个我要说的是爱理亏欠，让我们来念罗马书十三章八节，请。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欠过别人钱，好，现在先不用举手。你可能欠过别人钱，或者欠过别人人情。如果你请你朋友或者你身边一些亲戚人帮你一些很大的忙，你会有什么感觉？你会对这个人很不好意思，人家说吃人的手，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你会开始对他就是恭敬，或者你对他充满了感恩，然后希望是时候就能够回馈他，然后让这样的一个亏欠感可以赶快的没有，不然你会觉得很不好意思，或是就是对这个人充满了很大的感激。好，这边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凡事都不可亏欠人的，叫我们不要欠人。但是什么？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但我们往往相反，我们常常在关系里面，我们都觉得别人欠我，好不好？别人对我不够好，别人不够爱我，别人不够关心我，而我对别人的爱什么已经太多了，我根本没有欠人家。所以我们常常喜欢用倒扣的方式，我到底要忍耐他多久 ？OK， 好，今天谢谢。好，今天那个我已经忍耐他一次、两次、三次了。彼得问耶稣的：“我们要饶恕几次？七次。”好，七次够不够？七、六、五、四、三、二、一。然后我在这个关系里面说拜拜，我结束了，完成这个功课。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是别人欠我们，但是这里圣经上说什么？真理说什么？他说我们要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是我们欠别人。所以我们怎么样做呢？很重要的事情是在爱里面，我们时常要觉得是不够的。你常常要问我爱的够吗？我爱弟兄姐妹爱的够吗？我爱我家人爱的够吗？我爱我牧者我爱的够吗？很重要，常常可以思想他知不知道我爱他。在牧羊年轻人过程当中，这也是我时常时常问自己的一句话：他们知不知道我爱他？我必须说，这样讲的不是一个认知上的知道。我们大家当然都知道啦，对啊，牧者爱我，父母爱我，家人爱我，老公爱我，我都知道。但为什么常常还是要问？因为这边不知道，在这个感受上不知道，所以我时常问他们知不知道我爱他们的时候，我真的发现一件事情，他们常常不知道我爱他们。所以很多时候可以让谎言进入到我们的关系里面，让那个高墙在我们的关系里面来成为那个隔阂，让我们中间充满了一些不信任，或是他们彼此之间。所以很重要的事情是，你要问自己，他们知道我爱他们吗？他知道我爱他吗？这是在建立关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也是我时常跟宋一样学的，就是什么，爱不能只用说的，但是说出来很重要。跟你旁边说，说出来很重要。
说出来很重要。
他们常常说，女生啦，男生还是不太说。女生常常会说爱你，恩慈宝贝，爱你，我最爱你了，然后就爱爱爱，很多那个爱在我们当中是习惯用说的。而且所以我也开始学习对他们，对很多我身边人开始常常也用一个爱心的图，爱的表达来表达这样的话语，因为很重要。很多时候不说出来，我必须说真的感受不到，真的不知道。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来跟彼此真的去表达，当然更用行动跟其他的方式来让极力让对方知道我爱你，而且我站在你这一边，我在乎你。好，第三个，好，所以我要讲的事情为什么这么重要，让对方知道爱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当对方知道你爱他的时候，我要说你对他的生命有一个影响力，不是操弄，而是真实的。当他知道你爱他的时候，你对他的生命是有影响力的。所以不管是在家人的关系里面也好，或者是在教会里面也好，在办公室里面也好，当这个人知道你爱他的时候，他会把生命向你敞开。但如果他觉得你不爱他，或是他觉得你在为你自己利益着想的时候，他会把他生命什么关闭起来，以至于你的生命没有办法来影响他的生命。第三个我要谈到的是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刚刚大家有讲到吗？腓立比书二章三节，我来帮大家念：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好，这个我们要怎么来做呢？很真实的就是，我们可以问一问我们身边亲近的人，我们可以知道这件事情。你可以问一些你很亲近的人，问他说跟你在一起是什么感觉，他觉得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很多时候别人跟我们在一起可能会觉得，哦，你是一个很厉害很棒很强的人啊，哦，你就是一个很聪明的，口才很好，然后很棒很厉害的人。还是别人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觉得他自己非常有价值。这也是我们之前常常提到的尊荣。 当人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让他觉得他很有价值，不是因为你很你知道自卑，然后一直嘴讲自己很烂，不是，而是你真的能够去尊荣他，能够来帮助他发现他生命里面的价值的时候，这是一个看别人比自己强的生命。第四个我要讲的是同理心。腓立比书的二章四节，刚刚大家念过，也由我来帮大家念。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在另外的翻译版本讲到，个人不要单顾的是自己的事，也要替别人着想，也要顾别人的利益。好，再来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一节，我再请大家帮我念，请。这是在神里面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我要提到一个东西，就是同理心。同情心跟同理心是不一样的，但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都在用同情心接纳人。为什么呢？因为在从小教导的过程当中，父母教导我们要去爱同学的时候，常常是这样教导的，哦，那个同学比较可怜，那个同学家境背景不好，那个同学就是因为他得着的爱不够，他是内心有缺陷，所以好像我们每一次爱人的时候，我们都必须找出他有比我弱的点，他有比我不好的点，他有比我可悲可怜的点，我才有办法真实的去接纳跟爱跟同情这个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把爱接纳跟这个事情混为一谈，但这不是真实的同理，这不是真实的彼此相爱彼此尊荣。一个同情心是什么？是我高你低，是我比你好，所以我可以来接纳跟包容你。我比如说我们人很自私，我们往往把自己的利益看得最大，别人的我不管他，我们往往把自己的困难看得最难，别人的都比我容易。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的自私，但是同理心可以帮助我们跳脱这样的一个框架，那才是一个真的在神的爱中的接纳。同理心是什么？就是我们在乎别人的感受，我们在乎别人的利益，我们在乎别人怎么被对待，跟你在乎你自己怎么被对待一样。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喜欢跟我堂弟说一件事，就是你期待这里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团队，别人怎么对待你，请你先成为那样想那样做的人。你期待这里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别人怎么对待你，请你先成为那样想那样开始做的人。很重要的事情是不要常常觉得自己不会那样，常常我们觉得我们不会犯这个低级的错误，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同理别人。哦，我不会。你假设是你，哦，因为我不会，我没办法假设，因为我不会那样。但是真的在神里面，我们知道彼此都是很宝贵的，我们也同样知道我们都很软弱，我们都需要上帝。第五个我要来谈的是谨慎口舌。好，这点我相信我不用多说，我们都知道教会里面，我刚刚说有太多太多的破口跟伤害，都来自于口舌的不小心，可能是一直传舌的话。不管是牧者也好，会友也罢，很多时候我们都可能因为人的话语受到伤害，甚至分裂，甚至离开。但是我必须说，很多时候我们却还是常常很不注意这件事情，因为太多的话不吐不快了，不舒服的事情，受伤的事情，我看不顺眼的事情，那些八卦的事情。我必须说我一直很努力在保守我的口舌，但是我也必须说一件事，就是我非常常后悔为什么我刚刚为了逞那一时口舌之快而多讲了那两句话。我刚刚为了当下的那个感受，或当下那个心情，当下那个情绪，当下那个不满，而我又多讲那两句话，可能论断了某一个弟兄姐妹，可能批评了某一个人，可能拆毁了某一个人的那个关系。好，在那个过程当中，时常我感受到我很努力，但是好像我常常还是犯了这样的错误。因此在谨守口舌里面，在我的生命里面，我去操练一件事情，就是你可以为你的话语定下原则。我刚刚第一个讲到的是持守真理。为什么原则很重要？因为当你没有定下原则跟界限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生命当中会做了很多好像不是合神心意的事情，但是我们没有感觉。但当我们为我们生命定下一些原则的时候，尽管你有时候还是会不小心犯，但是你有感觉。当你不小心踩到那个线的时候，说啊，我刚刚得罪了神啊，我刚刚做的这件事情是不合神心意，我刚刚做的这件事情是会伤害到关系的，以至于你会认罪，以至于你会在下一次关系的时候你会更加的小心。所以我定下一些我的原则，你也可以在你的口舌里面开始定下原则，成为你家庭，成为教会，成为你环境里面的祝福。举例来说，不关我的事，我不用知道。讲到很多人在的地方就会有很多的八卦，都不是这里，是宋恩养。宋恩养的小朋友，年轻人嘛，总是有很多八卦，也很喜欢知道八卦。他说：“哎，谁跟谁最近走很近？哦，谁喜欢谁？哦，真的假的？谁跟谁在一起？哇，怎么最近那个要凑成宋恩养一对了？然后哦，怎么又没有那个？就是很多八卦在我们当中，所以有时候很喜欢知道很多事情。然后对我之前有同工很可爱的跟我说：‘恩慈，我好羡慕你哦，你都知道好多秘密。’然后我就笑一笑。然后等他自己开始更多牧养，成为小组长之后，他就说。” 真的不如不要知道，因为你知道越多的事情，我必须说你生命要负的责任越大。很多的事情你当你知道的时候，你怎么说，你怎么做，你怎么听，你怎么样处理这些事情，你必须要负的责任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不要，很多时候你知道不关你的事你不太需要知道，但是我要讲的事情是，如果你在做牧羊什么责任，有时候你是必须要知道的，你也不要就是撇清责任，这是很重要很宝贵的事情。好，再来，对我生命当原则，不知道不确定的事情不需要猜测，更不需要穿舌。这也很不容易，很多的时候我也很喜欢这样子，听到了一些事情，然后我就很想要知道那个 detail， 然后很喜欢猜测，然后就我早就知道了，那个弟兄我看他上礼拜就怪怪的了，那个他最近都怪怪的，就是果然出了问题，这件事我早就耳闻了。诶，小明你知道吗，那个弟兄就是最近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好像很自然的，我们没有任何恶意的，但是这些话语就越传越开，然后就传得很奇怪，然后传得很伤人，然后传得很可怕。在我的生命里面，我需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不需要去猜测。而我必须说，有的时候这些事情是跟我们有关系，可能听到某一个人说你怎么样，某一个人看你怎么样，但我要讲这样的事情，请你可能找的成熟的牧者，或是如果这个弟兄姐妹是你可以直接跟他沟通，请你去找当事人求证。我必须说，十件事有九件事情其实常常真的都是误会，常常都有太多太多的误会在关系里面，成为二者的破口，让他们可以让我们之间猜忌然后分裂。但是如果你愿意去真实的沟通出来的时候，你会很多时候发现这些事情根本一点都没有那么严重。好，再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找不到对的人说，宁可不说。什么是对的人呢？就是生命成熟，对这件事情真正有帮助的人。在外面，在一些地方，可能你知道有一些人，在教会里面，可能我们知道有牧者，刚刚执事会主席有讲，有执事，有小组长，或者是你一些成熟的属灵的伙伴，你们讲在一起不会变成批评论道，而是你们可以一起来祷告跟改变这件事情。好，我必须说这个还是对我来说也是很难，因为很多事情你真的好想说，我也常常真的就是讲话太快，然后就多讲了三句话，然后就是哦，今天知道一件什么事情就一直记得，晚上要跟凯源讲，晚上要跟凯源讲，然后或者等一下出去要跟谁讲，很多时候很容易这样子。但是我要说，如果找不到对的人的时候，你宁可不说，开始操练一件事情，练习更多的跟神对话，聆听神，跟上帝有美好的关系。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练习这件事情，当你知道这些事情说出来没有益处的时候，你开始跟神说，不要憋得很痛苦，跟上帝说，上帝会回应你，而且上帝甚至会帮助你来改变这些事情。最后一个，我绝不说批评论断跟破坏合一的话，这个事情我相信我们都知道这样是什么样的话，所以我不用特别解释，但这些话如果会批评别人，会论断，会破坏合一的话，我真的交在神的手中，我保守我的口舌，我不要说出这样的话。所以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里面开始一个极大的盼望，是觉得很兴奋，因为我们可以越来越像神，我们可以在爱中来保守这样的口舌。今天最后一个我要谈的是爱中成全。好，虽然我常常在颂恩样里面讲到，但其实我非常的害怕在成人这边讲到，在颂恩样还是会有小害怕，这边是大害怕，就是对大家之所以原谅我讲话很快，是因为我真的非常的紧张，就是我每次讲到群我就会焦虑，然后我就会胃痛，然后我就会心悸，真的真的，然后拉肚子，然后啃手，就所有的焦虑恶习都出现了，然后睡不好，然后所以我昨天晚上大概四点才睡着，就是无法睡着，太紧张了，已经都交托了，都是上帝不是我了，然后还是超级无敌紧张，然后觉得很崩溃。所以这一次刚好讲到我又排在过年后，因为大家过年应该都会想要就是耍废，然后想要当一个很舒服的人，所以就是基本上你会不太想，我们现在年轻人新用语肥肉人，就是对，然后就是你希望你可以很好好的过年。所以呢，那时候其实我原本计划，我是认真的计划，我要跟牧师师母说，因为牧师师母很爱我们嘛，我可不可以不要讲到，我可不可以换到之后，或是牧师师母可不可以帮我，然后我也相信他们会很有爱的帮助我。对，结果刚好在我要想讲出这些话的前面，刚好两周前我有机会跟牧师师母对话，刚刚堂议会的时候也有提到，牧者就表达他们对我们年轻一代一个成全的心，一个成全的爱，我非常非常的被他们感动，所以我就没有提出这件事情了。牧师师母牧者们很肯定我所做的，在送恩样里面他们总是非常的放手不过问，好像我带送恩样不只是送恩样，送恩样还有他们家的四宝，所以你看他们有多放手，就是他们四宝都在送恩样里面，他们很肯定我做的，并且他们很放手。很重要的事情是，我感受到一件事情是，他们早已知道我的不足，
但却也早已接纳我，因为他们渴望看见成全神在我身上的心意，他们愿意信任我，乐意冒险放手，以至于这样成全的爱深深的激励我。在牧者身上我看到一个真实的成全。什么是真实的成全？我知道真实的成全是什么，是不怕别人太好，也不怕别人不够好。什么意思？我刚刚说不怕别人太好，我不怕别人超过我，我不怕我今天去成全这个人，这个人站得比我还好的位置上，做得比我还棒的服事，或是在外面比我还好的机会，还好的职位，然后拿得比我还高的薪水，然后比我还被看见，还被喜欢。我不怕别人太好，我愿意成全他的生命。同样的，我也不怕别人不够好。我刚刚说了，牧者知道我的不足，他们知道我根本还没有很成熟，然后装备也还没有很多，但他们却早就接纳这样的我，渴望看见神的心意成全。他们愿意给我机会，他们渴望给我成长，他们比我还更开心，为着我的成长开心。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我要讲的不是只是你身为父母或牧者要做这样的事情，在弟兄姐妹之间，你在彼此之间，你在公司里面，你也可以去做彼此的成全。不要怕别人太好，在爱里面没有惧怕去成全他，也不要怕别人不够好，你可能带一个新人他做事很菜，不要怕他不够好，给他机会成全他的生命，因着你他要感受到他自己是非常有价值的，在爱中的成全。所以今天最后让我们来看到一个经文，在以弗所书的四章一到三节，我们一起来念，请。最后我们来思想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生命有没有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我们的生命有没有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恢复教会，恢复家庭，恢复关系里面的合一，我必须要说不会自然的发生。好像这个经文里面说的，要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爱心，互相宽容和平，彼此联络，并且需要你我依靠圣灵竭力保守，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必须说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这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因为我们是非常软弱的罪人。但是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两周前我姐姐在我们年轻人当中分享信息，这句话就打中我。当她说出现在活的不再是我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感动，非常的阿闷。因为靠我的软弱，我的老我，我的老肉体当然做不到，我这么差，我的肉体这么烂，这么的不可靠，这么的软弱，这么的罪性。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在我里面，以至于我可以开始，可能可以改变，可以做到。所以好像今天的题目，恢复之路有你有我，那个你是神，有上帝有我们，我们可以一起来竭力保守这样的心智。好，真的最后在今天每次来到成人当中，我还是喜欢分享一些关于年轻人的事情，让大家觉得跟宋恩一样，跟国中到大学生更靠近一点。全职快五年半的时间，我在教会全职快五年半的时间，但现在这一批新的这个年轻人的团队大概四年的时间。我刚刚说我的梦想一直是教会能够带下真实的合一跟成全，那我毕竟我在颂扬牧养跟服事，所以我的期待是我可以在颂扬先带下这样的文化，让年轻人当中有一个彼此相爱、彼此成全、合一的心。所以确实我们的关系从很陌生，一群根本不相干的人都在一起，然后大家开始慢慢认识，然后开始彼此相爱。所以我记得前两年我来分享说，应该是在分享宋恩一样，就是很彼此相爱这件事情，就大家常常说爱爱爱爱爱，很爱说爱，然后大家也真的很相爱，然后很爱在一起，然后宋恩一样第二第三个家是他们最喜欢的地方。但是常常有一句话说，相处爱容易相处难，很真实的，在年轻人也发生一模一样的状况，就是当我们越多的认识彼此，当我们越亲近，当我们越熟悉，越看见彼此的不同差异，越看见彼此的软弱缺陷跟问题，越看见对方好像自己没有办法去理解他的地方。以至于在过去的一年多来，我们当中团队当中也冒出许多的问题，好像很多的冲突或是不顺眼不舒服的感受开始产生了。而在这是一个前阵子刚刚说到我们二月初过年前的一个同工退休会里面的一个照片。在这退休会当中，有一个晚上的精心时刻里面，有一位我们成熟的同工的弟兄，他公开的承认并道歉，他对一个同工过去一段时间是不满的，并且他很多的态度跟行为上的表现可能伤害了这个弟兄，以至于他跟这个弟兄道歉在大家面前。然后这个被道歉的弟兄也勇敢地表达了他在这段时间在宋恩一样甚至在团队里面的感受，也从原本一个 他最爱的家，一个他最放松的地方，变成一个他最恐惧甚至不想要来的地方。他真实的受伤，而因着他这样勇敢的表达，大家才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大家不经意的话，甚至很多时候是因为爱这个弟兄，是因为在乎这个弟兄而表达出来的很多态度跟行为跟话语，造成这个弟兄心中一个非常大的伤害，跟带下一个很大的恐惧，关系里面的破裂。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出来，当晚很可爱，所有的弟兄就去抱着那个弟兄，大家一起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种男生抱在一起痛哭的画面，真的很可爱，很好笑，很感人。就是弟兄们抱在一起流泪，拥抱这位弟兄和好，并且一起为他祝福祷告。说那样好棒吗？不，我不是要讲这个，我要讲的事情是，这件事情相对的是容易的。我们道歉了，我们和好了，这是最感动的一刻，没错，我也觉得很感动，我也很被激励，而且很有盼望的开始一个新的关系。但这不是结束，而是个开始。当退休会结束了，大家回到教会的家里面，当大家回到一个真实的生活里面，一个真实又要相处又要同工又要磨合又要看到彼此很多不同不顺眼不一样不喜欢的地方的时候，在你的生命里面，那才是真正的考验的开始。但是我必须说，很有盼望的事情是，我们还会不舒服，我们还会继续受伤，我们还会继续伤害彼此，因为我们都非常的不完全。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会继续在神的爱里面努力保守合一，我们会在神的爱里面使神的心意真正的能够来被满足。所以最后我要说的事情是，金发堂可以来上台，不要因为人的不完全，不管是你家庭你职场甚至在教会里面，不要因为人的不完全而感到失望难过。过去我也曾经这样，而你要为着神的心意能够透过你和我，能够透过我们跟上帝一起，我们学习彼此相爱，我们努力的保守合一，而上帝的心意要被满足而感到喜乐，而感到极大的感恩，因为我是那个当中的人。所以当我们的生命不断的对齐神的话语，持续的更新变化，当我们的生命因着爱而谦卑舍己，当我们的生命竭力的在圣灵里面保守合唯一的心，我必须说，并带下极大的祝福和恢复在我们的关系，在我们的家庭及在这个教会里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孩子感谢赞美你，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能够真的在你的爱里面，主，能够成为一家人。主耶稣，谢谢你，主，把我们放在一起，主，让我们真的学习怎么样在你的爱中彼此相爱。主耶稣，我真的祷告，主，你的爱今天再一次来充满我们。主，我们爱是因为你先爱了我们。主耶稣，随你的爱来做那样医治跟恢复的工作，在这个恢复关系的季节里面，让我们跟我们的家人，让我们跟我们的同事，让我们跟我们的好像朋友也好，让我们跟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有那样和好美好的关系。主耶稣，谢谢你，主，谢谢你何等的爱我们，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能够成为那个先改变，能够成为那个先做出那个决定的人。谢谢耶稣，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